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想大部分的人在小时候都玩过捉迷藏的游戏啊。这个游戏当然是希望能够躲藏得很隐秘啊，让来寻找的人找不到，那就算赢了。但其实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哦？如果我们躲藏得太好，躲了太久了，一直没有被找到，其实也会有一种失落感的。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？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能够藏起来，能够不要被人发现，但是日子久了，我们反而会感到心中不仅有失落感，而且会落寞，也会感到孤单。但是无论我们如何想要隐藏，我们全能全知的上帝都知道我们在哪里，也知道我们的心在想些什么。因此无论在何时何地，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来，为要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或许你现在正想把自己藏在哪一个角落里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神必定与你同在，他会用慈神爱所牵引你。希望你可以勇敢地继续靠着主的恩典向前迈进。现在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魏兹洛夫所写，祖文瑞所翻译的《歇一歇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你在哪里？经文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。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，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快准备好交账，上帝在呼唤你在哪里。上帝所问的不是你曾经在哪里这一个决定性的问题，不是问你的过去，不论你过去是否满身罪孽，或是你有丰富的基督徒生活经历、祷告的生活以及侍奉上帝。上帝所问的乃是你现在在哪里。以往的基督徒生活经历、祈祷、服事，今天不能帮助你。你现在在哪里？这是最重要的。你过去所犯的恶行不会使你与上帝隔离。问题是，你现在怎样对付那一些罪？上帝的呼唤听来像是审判的呼唤，其实乃是仁慈的呼唤。他呼唤我们从躲藏的地方出来，不要找什么借口来推诿，在上帝面前坦然承认我们的罪，认识自己真实的情况。听，你在哪里？你今天在哪里？ 你现在在哪里？这是上帝慈爱的呼唤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当我迷失在黑暗中，躲藏在角落里，你仍不撇弃我，仍此生呼唤我。主啊，愿我这一生无论遭逢何事，无论身处何方，当你呼唤我，我都能勇敢地回应，我在这里。求你继续用慈神爱所引导我，直到走完人生路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，威斯洛夫所写，左仁瑞所翻译的歇一歇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曲名是我把自己藏了起来。
寻找着根，我把自己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，由吉月希哲牧师所写，刘美金姐妹翻译的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。我们在上一回看到第十三章“发现我们当务之急”的第三个部分呢，今天会接续把结语看完，还要进入第十四章“管理数项护照”。如果你觉得护照只是单数，那么这一章呢，我们要特别留意了。一起来看这一本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。动机、才能、人生经历、机会、参与团体、喜乐的服事，这些是我们应该寻找的六种征兆。它们不是容易实施的步骤。发现护照不是简单的过程，也不应该是。一个人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是十分稀罕的事。使徒保罗听见了，但是提摩太没有。保罗在信仰上的大多数同伴也没有。我还没有碰到一个人曾经听见神向他说话，如同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说话。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，呼召会随着时间和透过经历浮现出来。只要借由生活与学习、失败与成功、实验，尤其是倾听，我们就会发现呼召。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倾听的不是直接从神而来的声音，而是神透过省思、才能、经历、机会、团体与我们心中的愉悦对我们说话的声音。德瑞莎修女认为，采取静默的姿态是开始祷告的适当方式，因为静默帮助我们倾听神的声音。她说，我总是在静默中开始我的祷告，因为神在心灵的静默中说话。神是静默的朋友，我们必须倾听神的声音，因为不是我们说话，而是他对我们并透过我们说话，此乃至关重要。神向我们保证，我们将会发现我们的呼召。他是召唤的那一位，他赋予我们能力听见、了解并完成呼召。虽然我们无法达成这个世界所定义的成功，我们终究会成功。我在本章前面提到许多颇具名望的人物，莫扎特、杜斯托耶夫斯基、约翰·班扬、爱德华兹，说明我们如何发现呼召。我们当中少数人会像他们一样成功，多数人去世许久之后就不再被纪念。犹有甚者，护照可能带领我们进入默默无闻，而不是名声显赫。我们所做的事可能很少受到称赞，但是我们为什么应该要那样做呢？耶稣要我们积聚财宝在天上，不要留太多余剩的金钱投资在世上。虽然我们的护照可能拥有世上的价值，它可能不会得到太多世上的喝彩。天上对成功的评断与世上大不相同。如果我们以忠诚、信心和爱心实现呼召，我们会为神的国度结出果子。神会在天上荣耀我们，无论人们是否在世上这里认同我们的服事。在《天渊之别》这一本书中，路易斯描述天上的一对行列尊荣一位刚刚死去的伟大圣徒。故事的叙事者充满好奇，不知那是否 为他在世上曾经听闻的某个人。一看到壮观的行列，那个想法似乎有极大的可能性。但是叙事者的向导回答，那是你从未听闻的某个人，他在世上的名字叫做莎拉·史密斯，他住在勾德斯格林。叙事者说，他似乎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呢。他的向导回答，是的，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伟大的人物。你在天上的国度与在世上所听闻的名声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。莎拉·史密斯在天上看来伟大不凡，因为他不计世上的荣耀实现他的呼召。他为了神的缘故，也为了世界的益处实行神的旨意。虽然这个世界将他遗忘，但是神并没有遗忘他，神为此荣耀他。现在是把争议摊开处理的时候，我似乎即将驳斥自己的说法。我已经提过一次，使用职业这个语汇让我感到浑身不自在。我比较喜欢用呼召表达这个想法，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中拥有从神而来的独特目的。我在同一章暗示，呼召的想法也会产生问题。现在该是提出解释的时候，我再度透过人生经历发现这个问题。妻子林德一直希望拥有孩子，成为母亲是她的天性，但是她始终未能顺利怀孕。随着时间过去，她越来越沮丧。说来奇怪，她虽然遭受挫折，渴望孩子的意念却越加热烈。我也希望拥有孩子，为了她的缘故，并非为了我自己。我在错谬观念的影响之下行事，以为我拥有一项呼召，那项呼召就是我的工作。当然我愿意照顾孩子，但是照顾家庭的责任由林德承担，不是由我承担。我愿意遵照他的指令，回应他的提示，在他的教导之下扮演父母角色，就像入伍的士兵执行军官的命令。林德后来生了四个孩子，他沉浸在喜乐中，他用热情和创意拥抱母职，我也善尽父职，却没有付出全部的热忱和委身。当我以父亲的技巧令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时，我无法欺骗妻子林德。他在不同的场合对我说，杰瑞，如果你不投资在这些孩子身上，你会错过，有一天你会后悔，千万不要让那种事情发生。虽然我尝试把他的警告听进耳中，我却从未完全领悟那一番话。我太执着于拥有一项基本呼召的想法，对侍奉的呼召，不是对妻子和孩子的呼召。我并非欺骗或漠视他们，问题不在于行事力或努力，问题在于我的心。后来发生了车祸，妻子去世，顷刻间我没有妻子来教导我关于为人父母的艺术，我没有母性的专家可以给我适当的提示并告诉我该怎么做，再也没有劳力的分工，我完全得靠自己。如果我三个孩子亟待抚养长大，我就必须亲自劳力。家庭与家人的世界现在不偏不倚地烙在我的双肩，我必须独自承担。过去这八年来，身为父亲的旅程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奇妙与最艰辛的经历。我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天生的父亲，我不确定我会是，我太自私，加上企图心过于旺盛。随着时间过去，我学习成熟，我现在全心投注于孩子和家庭，以致无论何时当我提及他们，我发觉自己热泪盈眶。我不再担任父亲，我就是一位父亲。我不再是在下班之后才回家，我始终带着我的家。父职犹如男性的角色，它是我身份的重心。 我选择在车祸的余波荡漾中试图过一种赎罪的生活。我已经承受足够的痛苦，我不想再有任何痛苦。我了解到我如何回应悲剧，会为我的孩子立下可循的轨迹。我如何担任父亲，会让他们的世界截然不同。对我而言，或许也是如此。所以我决定学习为人父亲的艺术。我将我的财宝积聚于父职，相信我的心会追随而至。我实验失败，但是继续努力。我不断祷告，如果我撰写一本有关父职的书，书名将会是如何以双膝抚养孩子。我们一起度过相聚的时刻，我和我的朋友直到今天还在笑黑色的星期四。那是1993年10月的某一天，我决定停止使用车祸作为孩子行为脱轨的借口，我开始要他们负起责任。在那一天，现实猛然撞击，我的孩子重新回到正常步调的世界。我已经忍无可忍，便开始要求他们的行为规范。凯莉和大伟当时花了2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把自己关在房间。我不能说车祸是我身为父亲人生的转捩点。林德去世之前，我已经开始回归父职和家庭，但是车祸加速过程并使之成为呼召。奇怪的是，那项呼召也造成问题。当时我假定生命中拥有一项主要的呼召，就是研究、教书、指导并预备学生成为未来的领袖。车祸迫使我重新思考那个假设。现在我明白，我拥有几项呼召，每一项在各自的领域都很重要。虽然有些呼召比其他更重要，能够把时间与精力紧紧灌注于生命中一项主要的呼召，这样的人极为罕见。汤马斯·阿奎那终生投入研究、写作与教学，因为他的时间完全由他自己支配。他隶属道明修道会，所以他未曾结婚，未曾抚养孩子，未曾管理一个家庭，未曾拥有大多数寻常人必须承担的责任。他的创作力，例如《神学大全》，斩钉截铁说明他的天才横溢。此书也反映他的简单生活，只有少数事物让他分心，反正比我们大多数人还少。虽然阿奎那甚至被要求担任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政治家，这个职务时常令他气愤不平。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不像阿奎那，我们的呼召是复数，不是单数。我们的工作可能是老师、会计或社工，我们可能在那些职业中的任何一种尽心服侍神，但我们也是学生、丈夫或妻子、父母、教会长老、委员会成员、邻居、教练和义工。这些不同的呼召有时候产生冲突，事实上在我的经验里，他们时常互相冲突。一部分的冲突造因于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非常大的压力之下，忙碌不堪，生活中很少容许犯错的余地。例如我在办公室工作时没有休息的时间，几乎很少停下来吃午餐。我一周有2天提早下班接孩子回家，我们一起吃点心，聊一聊他们学校生活的点滴。我开车载他们去练习、上课与参加教会活动。我准备餐桌上的食物，随后清理干净，协助他们做功课，陪他们玩游戏，以及和他们在床边一起祷告。稍晚一些，我批改报告、阅读或写作，然后精疲力竭地上床就寝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，由杰瑞希哲牧师所写，刘美金姐妹翻译的《坚持一生的道路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》。
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，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，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，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，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前不带走，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。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，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。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甘心顺服到最终奖赏。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。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，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，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，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，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前不带走，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。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，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。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。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。
我们今天从坚持一生的道路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13章，发现我们当务之急最后一个部分，也进到第14章，管理数项呼召。在下一回会接续看这一章，不要错过了。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